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
淘宝产品搜索结果的展示逻辑是什么？价格高的产品就一定难卖出去？品牌应如何加强和自带流量的网红合作来扩大影响力？消费类产品的核心优势应该是什么？用户关注的点都在哪儿？品牌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降低营销费用？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一起来看一些项目啊，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那也可以听听您在创业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给一些建议，帮您对接投资机构啊，然后连接上下游，找到销售渠道，找到很多可以助力于您的伙伴，866211。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来自于金科文化的副总裁杨建峰。 Hello， 你好杨总。
哎，你好。
创业找崔磊，今日投资人杨建峰，金科文化副总裁，南丹麦大学创新与商务管理硕士，2007年就职于丹麦丹佛斯集团，2010年回国进入创业投资行业，先后参与投资永贵电器、步效科技、博兰商业等 PE 项目，2016年推动杭州哲信 B 轮融资及金科文化并购交易，投资过硬墨科技、提苏电商等互联网项目。
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创业项目来自于密财的杨少杰。 Hello， 你好杨总。
大家好。
创业找崔磊，今日创业者杨少杰，密财创始人，七年高端女装品牌创业经历，品牌被香港 The Beauty Group 收购后，专注国际高端毛衫供应链业务，为众多国际品牌及国内一线女装品牌供应货源。
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密财吧，现在帮助很多国际的知名品牌来去做供应链服务，这供应链服务呢不是面料的供应链服务，是成衣的供应链服务。哎，这个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帮助国际的大牌来做质量很好、品质很高的这种成衣的代工。
哎、
OK，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最终品牌是别人的。
对，
这件事情未来的想象空间就在于说，经过了这些的历练之后，设计这件事情，中国有自己现在越来越突出的特点，但是就是国外的品牌的确还很强势，所以跟他们多学习一些，
对，
希望能够未来做出来价格相对亲民、品质又很高的这样的自主的服装品牌，对吧？
对对。
OK， 就是准备再做一个服装品牌呗。
对，这个更倾向于是一个类似于品牌的一样，它是一个工厂店品牌。
OK，
它更多是一个体验中心。
了解，
就是像线上线下同步，就同质同价。
它会定制吗？还是会怎么样？
我们有自己有供应链这个的环节的，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定制这么一个功能。
OK，
这是国内很多品牌它没法去实现的。
了解，这事儿该怎么跟各位来讲，各位才能够感觉到很兴奋呢？就是你可以用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价格去买到不是山寨版的 Burberry 的大衣，我可以这样理解吧？因为第一个它有自己的品牌，对吧？
对，
品质也很高。
对 对，
对。然后呢，但是它的整个款式又很贴近巴黎时装周刚刚走过的一些比较很优秀的服装。其实我个人还是很乐于见到就是有这样的服装服务商的啊，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建峰总，你平时去买衣服吗？
偶尔吧。
偶尔在哪买？淘宝吗？
商场。
我一般不会去淘宝啊。
比较少。
对，因为淘宝的品质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我在淘宝购物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尺寸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是没法把握嘛。
那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淘宝真的是价格会太便宜了，就是它便宜一定没有好的品质。就这个事儿是淘宝告诉你了，就是经过无数次的购买尝试之后选择去商场买，但商场真的你想买个好一点的衣服真的好贵啊。所以你服装的服务品牌都有哪些？
像国内的大的像雅英啊，像那个维格纳斯，类似于深圳的英啊集团，这些我们都在服务的。
OK， 那有国际品牌吗？
国际品牌呢，像那个 McQueen 啊，甚至于连 LV 这些少量单子我们也在做。
好，知道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给到今天的投资人了。今天有请到的投资人是来自于金科文化的副总裁杨建峰。金科文化是一家上市公司啊，杨总主要为金科文化负责投资并购等等这块内容都是杨总负责的。另外创业者密财也是杨总杨少杰，他们算是为高端的女装品牌去做这个成衣代工的服务，未来希望自己能够有品牌能力，
对，
做工厂店，然后用更强的供应链能力把价格打下去，服务到所有的消费者。
淘宝产品搜索结果的展示逻辑是什么？价格高的产品就一定难卖出去？
来，建峰总，请你提问吧。
这个杨总你好。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主要是服务于线上的这些 B 端，还是说线下的这个 B 端？
现在是以线下的比较，
就是服务电商为主，还是服务我们传统的门店为主 ？OK，
现在是以品牌跟那个线下的那些比较为主。
OK，
那未来会有这个计划，就是服务于现在线上的这个销售的这些 B 端吗？
再往后呢，应该线上线下都可以服务。
但是问题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线上普遍的消费值低，
对，
就低很多。你说在淘宝当中，500块钱以上的衣服就不太卖得出去了。
嗯，
对，
对，
基本上就是200-300块钱的衣服是卖的最多的。
所以大家都有痛点，这个东西迟早会有新的东西会冒出来的。
嗯，
因为我们在接触也是有一些线上的新的一些，包括做淘宝的，他们也在就找这些好的货，因为他在线上通过好的货，他能卖出很好的性价比出来。
是，哎，我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在淘宝当中会出现这样的，就是稍微高一点点，这也不是高得很离谱啊，500-600块钱哪里离谱了？对，就卖不出去了，什么原因呢？这是？
就还是在于淘宝它原来给人的这个印象和定位，就在于它是一个偏中低端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平台。
嗯，
然后呢你在上面买价格高于500块钱的产品的时候，你总是会打个问号，说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500块钱。
OK，
对
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影响人们就是说在上面对于一些高价格产品的消费的意愿的这么一个因素。
对，
了解。这建锋总说的算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创业者杨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对，
为什么？我也有跟这些线上的一些 B 端客户有聊天聊到这个东西。
Okay.
那因为很多消费者他买东西在线上，如果超过1-2000，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你这个品牌没有信任度的时候，他是很难下手的。
是、okay. ，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们想做一个线上线下一个体验的一个工厂店，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他在每个城市，就是让消费者有一个可以体验到看到那个产品的一个中心。
Okay. 可能这跟我们这个年纪还有关系，因为我们仨坐这都是80后啊。
对，
可能还有关系。我相信90后未来可能在网上买个汽车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啊。
是的，
嗯，
对，我认为这当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淘宝过去一直有一个搜索机制是按销量排序，就是我们会默认按销量排序。
对，
就是当然现在你不一定了，淘宝现在还会有一个就是几块钱到几块钱的价格区间作为第一步，然后再按销量排序。但那个销量排序是最重要的一个搜索逻辑。一旦销量排序，就一定是最便宜的在最前面，就是最便宜的销售的一定是最多嘛，对吧？大家都想争那个销量排序当中的前面的头部嘛，因为只有争到头部才有可能被人看到。其实淘宝的逻辑是只有在首页被显示到的才最有可能被人购买，对吧？那尽管说他说我千人千面等等等等，但是第一个映入你眼帘的，你依然会用销量排序的方式把它打掉，然后就所以刷单是淘宝当中商家最不可缺少的一步嘛。
是，
所以我认为是这个问题，就是有销量排序，就同样的品类的东西，谁的价格便宜，谁就能够被大家看得到。OK， 不好意思啊，耽误两位的时间，我们探讨一下呗。
品牌应如何加强和自带流量的网红合作，来扩大影响力？
来，杨总继续啊，他服务的有线下的，但未来希望有线上的。
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线下的这个体验工厂店，
对，
就这一块是不是跟传统的这些衣服的销售店或者这些买手店有什么区别？就是不是更像接近于，因为我看你的这个 BP 嘛，就是像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新零售的一些这个门店，包括像这个有一些比较这个特色的这个书店，比较诚品啊或者延吉优啊，它不光是一个你买卖衣服的场所，可能还是一个社交场所，然后带来的更多的这个附加值的一些这个粉丝的沉淀等等，这样的话长期的可能。
我确认一下，就是你未来要做的这个买手店，其实就是那种开到不是核心 CBD， 不是核心 shopping mall， 远一点，对不对？
对，次边
供应能力很强，就是供应链的能力很强，所以衣服的成本比较低，
还有辐射能力
很大很大很大，是这意思吗？大家可以
会有一定的面积，然后走进去，它不是给你的第一感觉，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一个纯零售店。
OK。
他你进去之后，他会包括那个我们会有吧台啊、休闲区啊，然后会有一个工作区。
嗯，
这工作区干嘛的嘛？我们就想帮很多手头他周围有那些线上有流量的，有流量的，我们把这个地方做成他的工作区。
OK，
他可以来这儿穿衣服、拍照、干嘛来玩、上班，甚至上班都可以。我们
就网红直播，
对对对，
开
网红可以来我们这个店直播。
OK OK，
那我们最核心的还是我们有最强的那个核心的那个供应链，
关键是核心供应链，
对，有好的产品。
OK，
好的产品呢，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可以工作啊、来玩啊这么一个地方。
嗯，
所以它像是一个体验店，它不是一个那个纯粹的一个零售店。
你这第一个店还没开吧？
快开了。
准备在哪儿开？
在上海，今年。
你觉得它能够容纳的城市大概是个什么体量的城市可以容纳这样的店呢？
基本上城市三四线城市都可以辐射的。
就你刚才提到那个网红这一块的话，因为现在的网红呢其实还年龄都偏小，然后呢他的这个粉丝群体也是就是说这个
二十出头啊
这类为主的。
OK,
但是你的产品呢可能就是定位会在
30岁左右的
、
我们更多是在结婚之后的，因为它毕竟是高就是高品质高单价的东西。
OK, 那怎么办呢？对。
就这一块怎么去跟一些优质的网红，就是现在的网红其实也在分化，我觉得就以前我们看到的网红可能都是年龄偏小的那些，但是呢也有逐个可能走出来的，就是个别的啊、有一些这个网红已经结婚生小孩了，就是说他的这个粉丝群体可能也长大了，对吧？
对。
那这一块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样能跟这些网红他自带流量的，然后给他们去做好一个供应链服务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文章可以做的。
嗯，那肯定。
那创业者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流量，但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有变现的一些产品的变现能力的一些东西的。那我们是直接通过那个工厂链的产品，就工厂端直接供货给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对他们来说，就是传统的做一些中低端的东西，这也是一个红海。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这一块会有这样的一个网红就冒出来就做这样。
那你目前有没有跟一些就是网红的经纪公司或者说跟网红的个人来进行沟通说来做这件事儿？
我聊过几个，
对，
但是现在目前呢很多网红这个呢他们更多是做一些便宜的可能两三百块的东西。
OK。
消费类产品的核心优势应该是什么？用户关注的点都在哪儿？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工厂店的这个方式了，
嗯嗯，
就这个工厂店的方式已经杭州也有了。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供应链的能力要很强。
对，关键核心是产品。
那设计能力怎么办呢？
设计呢，就是相当于每个供应链它本身给这些在做的，它在原有的那一些基础的那些产品上做一些延伸就可以了。
OK, 那我这话说过不好听了，你这不就是在做盗版吗？
总有要迈出第一步的嘛。
好吧，
很实在，
这还挺实在的。建锋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你做这个事情的核心的优势在哪里？对用户来讲，对他的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我们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说到底最终是要靠产品的，然后第二个优势是我们有国内线下的那些代理商的一个渠道资源，所以相当于我上下有两端都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再来做这个事情。那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那个就是他能一个很厚道的一个价格买到的真正高品质的一些产品。
OK,
就能举个例子吗？比方说如果这个产品
是在什么
品牌上，如果是什么
品牌
是什么价格，
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给那些国内大的品牌在做的那些大衣，相当于我供给品牌是1000块钱的一件大衣，那品牌基本上要卖到8000左右，8000到10000、那他8000到10000，那给
卖2000就行了，
给国内的代理商，代理商可能要4折拿货好了，就差不多要3200了。
OK,
那3200实际上我这件1000的衣服，可以1200或者1300给到直接的代理商，
他可能卖2500。
他对1200、1300，他再怎么着卖3000、4000，他总归赚钱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最大的驱动力在这。
所以做服装的人一般都不会去商场买衣服的。对，做服装的人根本下不了手，说这东西我出了200，他卖2000，你说这我怎么办下得了手？真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有一批做服装的，就做代工的，在中山珠海那带，应该就是杨总很熟悉啊，就这有一大批做服装代工的，帮香港的企业等等做代工的，
因为最早通过香港那边就是给国外代工，
他们基本上就不可能会去商场里买衣服的。对 OK。
品牌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降低营销费用？
未来这家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还挺重要的，它会成立自己的品牌吗？
立财这部应该就属于一个品牌。
OK, 当你成为品牌之后，会不会又开始慢慢溢价，然后到了8000、10000的这种价格？是，
所以我们不会去走传统的一个线下的一些商场的渠道。
OK, 其实相当于是直接跟工厂打通的工厂店的方式，
对，
就不会有代理商的这种方式。
对,
对不 对,
对，包括代理商加盟，他也是不会在租金很高的那些
什么里面去开。问题是这样，就是服装当中除了代理商层层加码的费用之外，大牌当中还包括市场营销的费用，对吧？有很多很多市场营销的费用，其实你们现在这些都不算的嘛，都不把这些算进去。当你有了市场营销费用的时候，你就开始，其实化妆品行业就是给代理商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市场营销费用才占到了它最最重要的开支。
奢侈品也是。
对，所以 当一个服装品类想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花大量的市场砸市场，那你的价格又得开始往上升。对，
所以我们更多是不是自己直接在推 C 端，我们更多是借助国内的那些代理商的一些，因为它本身是自带流量的，他们做了几十年的服装下来，它有一批稳定的一些客人在那边。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你们想卖的东西，就是我不需要说有很强的，就如果哪怕我有品牌，我也不是说靠那种广告狂轰乱炸出来的品牌，而是靠口碑传播的品牌，
对
吗？
我们那个客人的复购率要非常高。
OK， 好吧，就是我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买衣服才会发现说质量很重要了。以前小时候哪有什么质量重不重要的，压根没这概念。
对，
现在就是说，哎，这质量好不好还成为了一个自己考虑的一个标准了。好吧，谢谢，非常感谢今天的创业者杨少杰。那您先暂时离开一下啊，在这之前告诉我们，你这轮要钱是拿来干什么？
这轮钱主要就是用来开前期的密采几个体验店。
几家？
我们目标是前期开三家直营的体验店。
大概需要多少钱？
500万。
500万？那你又不是没这个钱，你不是有很多人愿意参与吗？你为什么要跟机构来合作要这个钱呢？
这个事情如果全是自己呢，我们总归是想快速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往更大的一个规模，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去做。
OK。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更多是偏传统偏，就是做企业的这个，那我们想往投资啊，往那个金融市值，往这一块方向去考虑。
OK，
这是想引进投资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了解了解，好了，清楚了。那邵杰总，你就先暂时离开一下，好不好？
Okay，
非常感谢。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金科文化的副总裁杨建峰，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密财的杨少杰。好，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来聊聊有关创业的事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一起参与啊，也可以帮您找到投资机构，找一找合作伙伴，共同成长，866211。建峰总，您现在对于这样的项目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担心，或者说有一些期待？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我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认识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买手店其实在成长。因为以前呢可能有一部分消费者是在网上购买衣服的，但这个定位呢毕竟是比较偏低一点的。但是你说价格比方说在500到1000甚至再往上走的时候，这些服装的话很多人还是愿意到线下去买。
是。
那么线下呢其实追求个性化。
是。
就以前可能我们这个80后可能还更多的在买这个什么品牌啊什么的，但是可能往后90后00后他们去买的是一些买手店的货。这个买手店的货呢其实需要有很强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高品质的产品去充实到买手店的这些这个这个库存当中吧。那么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家这个公司，就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有一些是设计师品牌店，
是
之前有个创业的项目，它是集合了很多设计师。
OK，
他把这设计师的产品，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知名的设计师，但是他集结了很多，可能全国比方几千个。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设计的方案，他挑选出来以后，他供给这些买手店。
OK，
然后这些买手店呢集中下单了，比方说超过了100件了，他就去定制。
OK，
但是呢，确实像您说的，就是说这个供应链的环节当中，其实他设计能力很强，
是，
但是呢，他的供应链制造端不强，
是
但是这个少爷他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反而是密采这个项目呢，反而是反过来，
对，
他在设计端可能不强，因为他直接就拿着这个人家现成的设计，当然他不贴牌
，OK 啊，不贴牌，
这个他肯定不贴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供应链很强
，OK，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有可取之处，也是符合就是说现在这个消费的一些这个变化的一些趋势，其实未来确实是有空间的。
那就这样吧，你心里边有答案了吗？
有答案。
OK， 那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好吗？
好，
好嘞，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创业者重新回来，那我们到了最后的环节了。邵杰，我们马上要让今天投资人给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好吗
？OK。
好嘞，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投资人来自于上市公司金科文化副总裁杨建峰会给出我们今天这个项目一个最终怎样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 通过，恭喜。那希望这个工厂店能够让我看到除了女装之外的男装，好不好？据说两三年之后就会有男装、
okay.
我还得等很长时间，希望我那个时候还能够保持穿得下现在尺寸的身材。那就记住这句话，梦想加速度，创业找翠蕾。感谢二位，再见。嗯，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恭喜创业者的项目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您在网上购物能接受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不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创业投资的最前沿。
每个夜晚，不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一万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不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乐客独角兽三年时间帮助一万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克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的董事。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